马太第七章这样说，那门在那路狭，引到生命的那路是这样，找着的人也少。的确，主的恢复是一条狭路，这一条路是狭窄的，因为是生命的路。当人来到主的恢复，他们不仅要舍弃世界，不仅要学习弃绝罪，有一件事的确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的确不容易，要进到主的恢复，就是我们说到要弃绝己。我要向你们推荐这本书，在Ron 弟兄今天早晨也提到这本书，说到生命的长大分为这四层或者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得救层，第二层是我们住在基督里对付这些外在的事物，你可以说是对付这些不好的消极的事物，然后你到了第三个阶段或者第三层，你进到另外一个范围，你是对付那些好的东西，肉体及天然，甚至肉体这件事，肉体有坏的一面，酗酒、荒宴等等，但是肉体也有好的一面，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不管是坏的或是好的，这个好的也需要对付。在这个第三层开头的话，尼迪兄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他说对付罪好像对付衣服上面的脏污，对付世界好像对付这个衣物上面的这些色彩，你把这些色彩都对付掉了。对付良心好像是对付病菌，对付细菌，这个衣服上面的细菌，但是你到了第三个阶段，不只对付那些脏污、那个色彩、那些细菌，你简直是把整件衣服剪掉，这的确是这样，所以才说这是狭路。但是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就没有主的恢复，因为主的恢复不在于一些外在的事物。有人说到十字架，基督教的人他们也说到十字架，但是他们是外在的应用十字架，说到受苦，在物质上受剥夺，但是当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说到十字架，我们不仅是外在的应用，更是把十字架应用到我们的己，我们这个人，这的确就是主恢复的路。主的恢复不仅要求我们舍弃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不仅舍弃这些外在的东西，更要我们舍弃我们的己。当我们有那样的舍弃，我们才是走在生命的路上。我开头要和你们分享一点李弟兄执事的历史，关于生命的这个执事，要给你们看见李弟兄的执事是非常在于生命，是生命的执事。当然他把主的恢复带到美国这里，他给我们看见如何实行教会生活，但是你如果思考他整个的执事，那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执事。我这样说并不是轻率的，请你们想一想，在基督教里你 能不能找到任何一个执事是那么着重在这个词这个主题，就是生命。我也不是知道的那么多，但是按照我有限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人是这样的说到生命，甚至写一本书来说到生命，不仅仅是说到永远生命永生等等，我乃是说到那是真正生命的这个生命，并且带我们如何经历这个生命。李弟兄，在教会生活的专特包容与实行这本书里面，他也说到在整个教会历史里，有些人主要是那些内里生命实行属灵的人，他们也有点说到生命，但是他们并不认识如何解释，是很清楚的，像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那样清楚的解释生命。我们不是夸耀我们对于生命有那么清楚的解释，不仅是这样，我们更是在操练要进入要经历，所以我们是说到生命的经历，说到生命的长大，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我回到历史，李弟兄1932年开始服侍主，头十年我们不太知道他讲了什么，我们没有太多的记录，我们头一次有他的执事的清楚的记录，就是他生病之后，他开始说到生命树，那个生命是与知识相对，是与任何好的事物相对，乃是在这些之外。你可以说这份执事是生命的执事。他到了台湾1953-54年，他释放了这两个系列的信息，生命的认识和生命的经历，特别对于年长的，或者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我极其建议你们读这本书。这是50年代在远东的众教会，他们几乎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事实上，这本书的信息刚开头释放的时候，好几年，每一个月，每一处教会是一刻一刻的来看这些信息，并且实行操练。你说，我知道怎么操练守晨更，但是我怎么操练对付良心呢？这本书就是说到这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在教会生活的专特包容与实行这本书，李弟兄说到教会生活的实行，第一是什么？我们以为是聚会侍奉等等，不，他说第一项在教会生活的实行，也就是说要如何实行教会生活，第一件事就是生命。换句话说，你若不认识生命的经历，你就不知道如何实行教会生活，只不过是一层一会，或者有我们的聚会众圣徒申言等等。第一个实行，我要着重这个实行这件事，认识生命，在生命里长大是一个实行。我回头讲历史，所以那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非常重要的书。然后李弟兄到美国来，你们都知道头十年 他在美国这里完全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他不管到哪里都是说到生命。1964年8月9月，他释放了那一系列的信息，现在看在神的经这本书说到对付心，对付那里的部分，说到十字架的经历，不仅仅是对付罪或事件，乃是对付这个人。你可以说那就界定了主的恢复。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没有进入这些真理和这些的经历，就某一面说我们就失去了主恢复的性质。李弟兄说到神的经营这本书的信息之后，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7月，半年之久，他有这一整个系列的信息。我很高兴你现在可以去看李长寿文集，1964年他有8个月之久说到在这个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关于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如果你去衡量李弟兄在头十年所说的这一切，你可以说他立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就是这件生命的事，生命的经历。到了80年代，他相当注重主恢复要怎样往前，主的恢复整个要怎样往前。他开始了一系列的训练，他训练的目的原来是要帮助众教会有正确的进功用，但是当他一说到功用的时候，他就要回头来说到生命的长大这件事。他说若没有生命的长大，你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功用。所以在那个训练开头，他说我要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有生命的长大，第二如何进功用，第三如何有效的进功用。在那个系列的信息中间，他说我要和你们说罗马12章说到如何实行教会生活，但是当他一读到在基督里这个词，我就要停在那里，因为我们有多少人是在基督里呢？所以他没有讲12章，反而讲了一系列的信息在罗马8章，要帮助我们首先进入生命的经历，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他就没有办法说到罗马12章。若是没有经历生命，身体生活就是个理论。我要念给你们听一些话，因为第一大点，刚刚的第一大点事实上是引自那一段的信息。我是说到1981年成全训练，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另外一次训练，我们也许也要问为什么我们需要开始另外一个阶段。他是说到我们要开始另外一个阶段，然后他说在基督教里有那么多的信徒，我要诚实的说一点都没有生命的长大。这个就是他开头的话，他说基督教里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是看恩赐、看能力、看教训、知识，用那些来衡量。但是如果你用生命的长大来衡量，你会发现根本没有生命的长大。他说到基督徒的情绪，然后他说到我们中间，他说我们中间又怎样呢？我们中间怎么样呢？我念给你们听几句话。我们对主在地上的行动都是认真的，但是我有一个大问题，我们得着了多少生命的长大？ 并且我们很多的人没有合适的经功用。若我们若缺少正确生命的长大，正确的经功用，主的恢复如何往前，至终我们就会回到基督教的光景里，我们也会重复基督教可悲的历史。所以这是一件要紧的事，一面来说我很兴奋，但另外一面我关切的是我们缺少长大，缺少进功用。我知道我们有些人都在进功用，但是按照我的观察，你们的功用不是那么有功效，你们的进功用并没有产生属灵的果子，没有结果。我们中间有些人没有生命的长大，有一些人没有进功用，有些人进功用但是没有功效。为什么我们缺少正确的长大，缺少进功用？为什么我们的功用没有功效？这三个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有这次训练的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出他有一个很重大的关切，就是主恢复里的圣徒没有在生命里长大。我要就着这一点做总结。在1989年，他从台湾回到美国，头一系列的信息在全先训练，你们猜是什么？就是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生命的经历与长大，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说的。所以当我说我们可以用生命以及生命的经历来界定李弟兄的职事，这一点都不是太过，你们同意吗？所以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件事，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在这份职事里。好，我们来看纲要。急切需要生命的长大，以及借着对付心而在生命里长大。这一篇说到这两件事。第一大点，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急切需要生命的长大。如果我们缺少生命的长大，主的恢复就没有路往前，至终我们会回到基督教的光景里，重复基督教可悲的历史。如果我们众人都只留在《生命的经历》这本书的第一阶段，我们得救了，我们的敬拜都是环绕着救恩，我们个人所说的只是这个得救的事，这是主的恢复吗？或如果我们只留在第二阶段，对付了罪，对付了世界，我们不爱世界，我们不是一般属世的人，我们也不是一般有罪的人，我们乃是敬虔的人，这是主的恢复吗？我们只不过是一般圣洁派的人，所以我们还需要往前。我们要往前，就是这个往前就是生命的长大。好，我先继续。这里引用的经节，以弗所四章，以弗所当然是说到教会不是个组织，乃是生机体，我们都知道，但是在实际上，在主的恢复里，众地方教会如果是生机的，不是组织的，那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生命和生命的长大。如果没有长大，我们就有问题了。以弗所第四章11-16节，那个关键的词就是长大，长到他里面成为一个长成的人。如果你没有长大，那就是做小孩子， 这是反面的。做小孩子，他们对很多的事感兴趣，他们对这些玩具感兴趣，他们就为波浪飘来飘去，被风摇荡。若是那样，就没有身体。哦，主耶稣，在主的恢复里，今天是的，我们没有被邪教牵引，但是我们也可能受各种的风、各种的玩具影响。这些玩具是吸引小孩子的，但你若是长成的人，你就脱离了那些的玩具。第二大点，生命最重要的事就是长大。我向你们指出这两段话，以弗所第四章和哥林多前书。以弗所第四章说到小孩子，哥林多前书说到婴孩。哥林多人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不及人的，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但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长成的人，我要看你们是属肉的，是在基督里的婴孩。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人，也有属魂的人，还有属肉体或者属肉的人。尽管他们有一切的知识，他们这些哥林多人是很高明，他们可以说他们什么都知道，对于基督徒的信仰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很聪明。然而在他们中间有各种难处，这些难处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乃是这些难处说出背后有一件事，有一个难处，就是他们没有长大。所以林前三章六节，保罗用了这个例子来说，说到工人主要是帮助人长大。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使徒们的工作是帮助信徒长大，从这些小孩子的事长出来，长到成熟。在生命的经历或者生命的认识这本书，在解释什么是生命的长大以前，先说到什么不是生命的长大。我记得我1969年第一次去埃尔登会，说我进去第一个信息就是如何在生命里长大。我听李弟兄说，他就是说到什么不是生命，知识不是生命，恩赐不是生命，能力不是生命，那些都不是生命。他把这些人以为是基督徒的执事该有的显明的这些点，他把那些都说不是，然后他就说什么是生命。等一下第三大点我们就会看见什么是生命，但是请你想想看这两件非常严肃的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若没有生命的长大就没有身体。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生命的长大，就会有种种的难处进到教会生活，因为他们是婴孩。好，我读第二大点的三个终点。如果没有长大，不是没有生命，就是有什么不对。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如果你看到一个婴孩， 不长大，要么就是他没有生命，或者有什么不对。如果在一个教会里，如果那个教会不长大，一定有什么不对。弟兄们，你我都在领头，如果那个教会有什么不对，这意思就是我们有什么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件事。第二重点，解决地方教会里圣徒们中间的难处，最好的路就是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生命的长大。在成全训练的那个时候，李弟兄就是把我们众人的注意转到生命的长大，因为那是难处的根源。他也说到野心，说到乖僻，说到那一切的事，但那个根源乃是要转向生命的长大。第三重点，在生命里长大是教会生活实行首要的事。 Amen。因此我们该注意生命的长大，也许我们要跟随弟兄们在50年代所立的榜样，我们要一刻一刻带着我们所在地的圣徒来进入这本书。我向你们保证，那一定是会非常健康的。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生命的长大。这里有三件积极的事，三件消极的事。三件积极的事是神基督那灵，三个消极的事是人的成分、天然的生命以及魂。所以什么是生命的长大？生命的长大就是把积极的东西加进来，然后把消极的东西除去，那个就是生命的长大。你可以说，积极的事就是神自己，消极的事就是与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琐事有关，不仅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这个人。他必扩增，我必衰减，那就是生命的长大。在旧约里有一幅很好的图画关于生命的长大，那就是雅歌。我愿意向你们指出雅歌里的一些事，因为在尼弟兄有一本书歌中的歌，他说这一本书乃是说到基督徒生活的各个阶段，他提到四个阶段，是说到这些阶段的进展，也就是基督徒长大的历程。尼迪兄在歌中之歌那本书开头有一段的戒言，说到那是相当于盖恩夫人说到这个灵性的水流，还有宾路易斯母也有说到属灵生命的四个层面。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幅图画关于属灵的长大，这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己的消减除灭，也是三一神的加增。我给你一个例子，是引自尼弟兄的那本书，有三节说到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二章十六节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是我在前面，我的良人属我，所以是我先他后。到了六章三节，他就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所以是他在前我在后。 到七章十节，他就说我属我的良人，不再说他也属于我，所以完全是他没有我。所以从我第一基督第二到基督第一我第二，再进展到只有基督没有我，你可以这样来看这件事。那本书也说到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是这个寻求者受吸引来追求基督，那是很好，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非常的属灵，那已经是很有追求了。但是在第二个阶段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要脱离己，要脱离己的路乃是隐藏在斗岩的隐秘处，磐石穴中斗岩的隐秘处，也就是说你永永远远时时刻刻一直留在基督的实里，而留在基督的实里是唯一的路，使我们能够脱离我们在构成上的琐事。我们按照构成来看的琐事，首先是骏马，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直到我们成为苏拉密女，在构成上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你要往前，从一种的情形，是一匹马，非常的刚强，你若要做个领头的人，你必须很强。有人说你要照顾教会，你要很强。在雅歌，如果你是很强，这是有问题，这表示你没有长大，你还在起初的阶段。第一章说，我的良人，我将你我的家偶，我将你比做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我要怎么做呢？我要为你编上金边，那是副，然后镶上银钉，那是直，还有说到这个珠串，那就是圣灵。你有那些问题，你就像一匹马跑来跑去，你很强，你的个性很强。我要用三一神来装饰你，直到逐渐的你在生命里长大，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到末了你就成了烟柱倚在你的良人身边。所以你失去了马的力量，你失去了你一切的能力。让我这样指出，在这整个过程里都是十字架非常主观的应用。所以当我们说到生命的长大，生命的长大，我要再说，乃是更多的基督，更多的三一神，更少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己怎么减少呢？乃是需要经过十字架。我们几位弟兄中午用餐的时候谈到一些的情形，我说天然的个性今天早晨Ron 弟兄所讲的这篇信息是很难，我们怎么能够改变天然的个性？也许主需要做出一种的环境才能改变我们。事实上尼弟兄说主也是会用这样的环境，灵用在人的破碎里灵得出来。那本书说到主会把我们摆在一种的情形里，使我们能够进入第三个阶段，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雅歌多次提到末药，末药是死，使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满了这个末药的香气。我们停留在末药山，那里 说，主的嘴唇是地下末药，我们的指头也是地处末药。用保罗的话说，我们需要每一天在他死的交通里，把他的死应用到我们的每一个部分，这样我们的手、我们的指头就有末药汁滴落。这个就是十字架，这是给你一幅图画。好，我们来看这些点。我刚才说过了，头三点是正面的，说到父子灵，下面三点是反面的，是说到我们这个人。第一终点，生命的长大是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直到我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Amen。 第二终点，生命的长大是基督身量的增长，我们越爱慕基督，追求基督，让基督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活着而得着我们的时候，基督的身量就在我们里面逐渐增长。这就是真实的生命长大。 Amen。 第三重点，生命的长大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地位的开展，我们越随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越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膏油涂抹而有的教导，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得以更深广的开展他的地位，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就更多的长大。 Amen。 第四终点，生命的长大是人成分的减少，也就是人的味道减少，神的味道加多。我可以告诉你，改革中的神学，他们这些神学家最恨恶这些事，他们一讲听到这些的事就说这完全错了，他们说人性没有被否定，人性乃是被神使用来荣耀神，不要说人性被否定，那是诺斯提主义，那是禁欲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自己就是诺斯提主义者，他就是禁欲主义者，因为他一直说人若要跟从我就要否认己，否认己。我要问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家，什么叫做否认己？第五终点，生命的长大是天然生命的破碎，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这些东西不是坏的，是好的。天然生命的破碎就是我们的手腕干才本能都破碎了。我们若要有生命的长进，我们的恩赐必须被神剥夺，我们金钱的壳子、金钱的外貌都得让神破碎。不要凭你自己那样做，你要祷告，你这样祷告主就会尊重我们。第六终点，生命的长大是魂的各部分被征服。在雅歌说到景象成了象牙楼，像大卫的那个高楼，而且你的头发就是你的荣耀，像山羊群，这个就是完全顺服。所以我们的魂的各部分都需要被征服，我们的魂越被征服，生命长大就越多，我们的魂减去的越多，生命加增的也越多。我说到这些外面的环境，包括你要受监禁，外在的 逼迫，也会做一点事，但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有时候反而更糟。这在于这个人在那种环境里面有没有得着光。我要说，在你的家庭里遇到难处，教会遇到难处，有时候有正面的功效，有时候没有。你去看这个窑匠，你弟兄这样说，你看他做这个器皿，有很多是做坏的。他说，这个就是难处所在。有的人经过了一些环境，但是他们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好像在这个做的过程里就坏掉了。但愿主拯救我们众人，使我们不像那个做坏掉的那些器皿一样。第四大点，生命正确的长大，唯有来自与主直接个人的接触。 Amen。 我们不仅在环境中认识十字架的功课，不仅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给我们十字架，我们更需要将我们的心转向主。我们的心一转向主，帕子就除去。在林后第三章说到，主首先是那灵，然后是光。那里没有用光，在林后三章没有用光这个词，但是说到荣光或者荣耀，主作为那灵，就是那个荣耀，也就是那个光，照耀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凭自己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有一位是在荣耀里，不仅是经过荣耀，跟这个你把新约跟旧约比较，说到旧约是经过荣光，但是新约的执事是在荣光里，因为这乃是主自己。在旧约，摩西他必须用帕子遮脸。我以为说啊，因为他这个照耀太强了，所以人没有办法看他，所以他要用帕子蒙上脸。我在读的时候才发现不是，而是说这个保罗的意思是说，旧约的荣光是会衰减的。他进去到了神的面前，他有一点的荣光，但是他出来之后，他的荣光是渐渐飞去的。他不愿意人看见，所以才蒙上帕子。那个就是旧约的执事，但是新约的执事永远不会衰弱，因为这个新约的执事就是主耶稣自己。当我们观看他，我们观看这一位，一切的难处就都消除了，这岂不是太好吗？我们需要与主有直接个人的接触，当然有难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到，那就是我们的心，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心的问题。但是在主没有难处，他的荣光永远不会衰减，但是我们人的心有难处，这个帕子就进到人的心里，人的心就刚硬了，他的思想变得刚硬了。事实上，这个帕子就是那个刚硬的心思。 这里说到刚硬，这个字的字根就是石头，也就是说你的心变成像石头一样了，好像你的心脏有病了，那么你的血管就硬化，这个是很危险的。当这些犹太人的心，他们的思想，他们心思里的都变成石头一样的刚硬，就有了帕子。但是当他们的心转向主，那个就是那个医治，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心就得着医治，就不再是刚硬的。然后我们就观看，观看什么呢？观看那个不会衰减的荣光，就是观看主。不仅观看，更是反照，反照谁呢？反照那个不衰减的荣光，这是唯一的路，就是要继续不断的你的眼目要不断的注视它，不要将你的眼目转开。我们有时候看到人说哦，你就是反照你的父亲，我们不愿意是这样，我们要人看到我们说哦，你是反照主，反照出那一位，他就是那个不衰减的荣光。最近我们与一位年长的圣徒在一起，非常成熟的圣徒，从这位圣徒身上所反照出来的不是他自己，乃是主，那就是成熟。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不是反照他自己，他不是那样反照出他自己，他不是他自己，他完全就不是他自己这个人，那就是成熟的雅各。第一终点，生命的长大来自他活的光照，以及他及时指出我们里面的事来。约翰一书一章说到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中行，就与他有交通，他的血也洁净我们。但我们若是行在罪中，就是实行罪，这里有一个注解说到这个实行，就是你习惯性的做这样的事，换句话说，不只是一次的事件，乃是一种的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乃是一种的生活，是继续不断的在光中，那就会确保保守我们的交通。事实上，这篇信息后面有一段的信息摘录说到，我念给你们听，我们要如何保守约翰一书说到我们要怎样保守自己在交通里，乃是借着将我们的心一直的转向他。所以约翰一书不仅是说到我们所需要的血，更是说到我们的心。我念给你们听， 我们在约翰一书需要顾到新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约翰一书讲到新呢？要维持这个交通，保守你自己在光中，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我们要注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说到生命的交通，中文21页，二章说到膏油涂抹，三章说到正确的心，21页倒数第二段。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要保守你的心在一种的情形里是一直转向他的，这样我们的心才不会是一个没有转向他的心，结果我们就会有定罪。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心，正确的心在维持我们与神的交通上是必须的。这意思是说，圣徒们，我们需要有这个操练我们的心，不是说到内顾自己。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的心，我们忽略了这一面，这就会拦阻交通。我再念给你们听，这个信息摘录。22页，我们自己可能无法敞开我们自己来交通，我们很难敞开来交通。但是难处在哪里呢？这种的难处主要是由于长期忽略照顾我们的心。中文22页倒数第二段，我们长期忽略照顾我们的心，所以你的心就好像生锈了，好像这个血管堵塞了，因为你长期没有操练，没有顾到你的心，因着这样长期的忽略，你就有难处，这个难处就影响你的交通。要突破这样的难处，唯一的路就是在主面前彻底对付我们的心，并且不断保守我们的心。哦，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健康。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的心一直是转向他，一直是柔软的。我会去这些健身中心做运动，他们有这些机器，你做了运动，然后它就会有一个标示出来，你是完成了暖身的阶段，你再做一点运动，他们就告诉你进到一个烧脂肪的阶段，然后你再运动，到了第三阶段，他就说到是跟心脏有关。有时候我们的操练只不过是暖身，我们的祷告就像暖身这样。有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认罪就好像燃烧一些脂肪，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操练，到了第三个阶段是跟你的心有关，就是你是在操练你的心，对付我们的心。好，我们回头看纲要。第四大点，第一中点，第一小点，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光中回应主，说主我爱你，我照着你的光照来接受你，我照着你及时的现在的照耀来接受你。第二小点，这样的祷告会带进生命的长大，我们在生命长大上会迈进一大步。几周以前我们几个人交通到一件事，我们说到一些的情形很叫人觉得失望， 彼得前书二章，我们想到彼得前书二章，彼得说到这些外在的逼迫，他说这就是恩典，这是甜美的，若是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甜美之意就是恩典。这里那一节的着重点是对神的感觉，我们的行动不仅仅是因着我们的良心，这个是钦定本的翻译，我们做事也不仅仅是因着对错，乃是因着有一种对神的感觉，有对神的感觉，我们不愿意失去那个感觉，我们不愿意失去那个神的感觉，为此我们愿意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这与良心对错无关，乃是说到你要维持对神的感觉，我们作为服侍者不要维持你的对，要维持你对神的感觉。你弟兄去找何寿恩教士，他说那个弟兄错我对，头一次何寿恩教士告诉他一些理由，到最后他这些理由都讲尽了，何寿恩教士就问他，你是不是像羔羊呢？你的感觉是什么样？所以更重要的是活在神的同在的层面，有对神的感觉，过于仅仅是对错。当然良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操练你的良心，那就更糟糕。信息摘录有一段说到我们要如何借着操练我们的良心来操练我们的心，我再给你另外一个见证。最近我们与一位非常成熟的圣徒在一起，他祷告，他祷告认罪，承认什么事呢？我告诉同工弟兄们，我们也许不太会想到这些事，我们没有太多想到这些事，但是他常常想到这些事，这就是说他是非常的敏锐，一直在操练。我记得保罗说在腓力斯面前，他说我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他总是这样的操练，好像洗手一样，你洗一次脏了你又再洗，所以你要一再的洗，一再的洗，然后你的手就一直是干净的，你的良心也是这样，那是一种的操练。如果我们不操练良心，就迟钝了，你的心就迟钝了，你就会有难处。第二小点，这样的祷告会带进生命的长大，我们在生命长大上会迈进一大步。什么祷告呢？祷告就是祷告，但愿我们在主的光照之中。第二重点，我们必须特特的专一的为着生命的长大到主面前去，与他有直接的接触。如果我们这样做，里面有些东西就会被杀死消除，并且会有生命的长大。这个光是一个杀死的光，有医治的功效会进来， 杀死我们。你把一块石头翻过来，光照进来，这一些的细菌什么就被消杀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我们要习惯性的这样操练，我们就一直在一种没有细菌的清洁的环境里。好，下一点，第五大点，我们借着对付心而在生命里长大。我要交通的主要的点就是撒种者的比喻，说到同样的种子，种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个种子被接受的情形有四种，这四种形就说到四种心。第一种是路旁，这个心刚硬了，因着来往的交通变硬了。第二种是石头地，这个心没有变硬，但是有一些绊脚石，有一些障碍物，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摸着的。第三种的心是荆棘地，那也是跟那个土地有关。我常以为第三种情形，第三种的田地，以为那个拦阻的因素只是在表面的，而不是在下面。但是我在读执事的信息就发现，那个难处还不只是表面的，那个难处是在底下的，就是那个根，这些荆棘挤住了，就把这个土里面所有的养分都耗尽了，所以种子就不能生长。李弟兄说到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不仅仅是说啊，因为你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那个还是在上面的，你说那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压榨掉了。但是更大的难处，那个外在的是个难处，但是更大的难处是你心里的那个思虑。当这个思虑在你里面长大的时候，就把你里面的空间全部占满了，生命就不能长大。第一个难处是你的心变硬了，第二种也是心的难处，就是心有了拦阻。第三种的难处是什么？就是好像有癌症的心，心里面有各种样东西把你里面的空间都吃掉了。所以你参加完全先训练回去工作也没有问题，问题乃是你心里的空间被压挤了，被挤压越来越少了。主是好的，主说这是思虑，这个思虑就在你的心里面把你吃掉，这样生命就无法长大。你知道生命的长大最重要的是需要土壤，这个研究土壤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光很重要，但是心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没有地位给足，如果你的心被压住了，路加21章说到陷入网罗，说到这个心陷入了网罗，你就会错过它的来临。还有第四种，当然 就是那个好土。我从前也栽种一些东西，你要栽种一些东西之前，你要先在这个土上面做很多事，你要把整个土挖起来，然后你要把那个好土这些有很多的有机物有很多的空气的这些好的土壤摆在那里，这样子你所栽种的才能够好好的生长。那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心。如果我们的土壤是坏的，是同样的种子进来却没有办法生长。好，我们读第一终点。我们接受基督到灵里以后，就需要清心，因为我们的心是能让基督在其中生长并扩展的田地。是的，基督是那灵，他没有问题，他是那包罗万有的种子，但他能够受那个环境那种土壤，就是我们的心能够限制他。基督是那灵，他已经撒在我们的灵里，为要在我们的心里长大并扩展。生命的长大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扩展。二小点，基督渴望安家在我们心里，并具有我们里面之人的每一部分。三，许多信徒的长大受到限制，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心。四，我们的心若有难处，或者我们的心不对，主就没有路在我们里面扩展。在马太十三章三至八节以及十八至二十三节撒种者的比喻里，主清楚指明种子不能在前三种心里生长，因为这几种心没有地位让种子生长并扩展。比我们若诚实面对自己，就会承认我们心里的地位有所保留，没有给主。C, 倘若基督这生命的种子要在我们心里长大，我们就需要有纯洁且不被霸占的心，把每一寸心土都让给基督，使他能在我们里面扩展。他的扩展就是生命的长大。我要再说，为着在座一些年轻人，我要这样说：主对我们有每个人的呼召，有人全时间，有人不全时间，但问题乃是我们要一直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有什么东西叫你的心变得复杂，包括时间、金钱，包括你给你自己的种种资讯，你在社会上的种种的关系，都会使你的心复杂，你就要对付。因为你的心若是变得复杂了，就不纯洁了。我不是说你要去修道院做个修道士，那个能够生长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是这样的好土。我们若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心。Amen。 第二终点，心怀恶意的人啊，要纯洁你们的心。不纯洁的心就是这个心里有两样东西，你有主，你还有另外的东西，你就成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纯洁就是单一，纯洁的意思就是单一。我再重复，纯洁的意思就是单一，就是要单一。 我们若要有好的心，我们就必须是纯洁的，我们要纯洁就必须单一。约书亚记二十四章末了的一章，约书亚种种的征战得胜了，带以色列人进到事件，他有一篇长篇的信息要侍奉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祖宗他们侍奉了别神，但是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以利亚在加密山说到，你们不能心怀二意，你不能同时拣选两样，你不能心怀二意，你必须做一个拣选。要纯洁你们的心，以纯洁我们的心就是使我们的心单一，只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以上的目标时，我们的心就不纯洁，我们就是心怀二意。你一下想往前，一下又退后，一下往前，一下退后，这个就是心怀二意。原文就是双魂的。第二，我们的心要成为单一并纯洁的，就需要有独一的目标，就是神自己。你独一的目标不是要在主的恢复里成为怎么样的人物，你的目标必须是神自己。如果你有了别的目标，你就会有难处，你就会成为心怀二意的，这就会拦阻生命的长大。第三小点，要纯洁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恩典。阿们。我们的心靠恩典的坚固是好的，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九节。我们需要恩典，我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接受主的恩典，不断地对付我们的心。第四，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心的光景，并要对付我们的心，主才会有路在我们里面扩展。主保守我的心，一直是柔软的，一直是爱你的，永远不是刚硬的。当我们的心变硬了，一切就变成没有意义了。你来聚会，你的心刚硬，你就批评所有的人。以弗所第四章说到，心里刚硬，你的悟性就变昏暗，你就失去了你的悟性，因为你的心刚硬。这个心刚硬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逐渐的逐渐的变硬。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心的光景，并对付我们的心，主才会有路在我们里面扩展。主啊，赐我更多的恩典，赐我更多的恩典，赐我更多的恩典，使我的心向着你是单一的。 Amen。 第三重点，我们是照着主的照耀来对付我们的心，而他的照耀是逐步的。我们对付他所光照的项目时，他就渐渐加强他的照耀，这样每次我们的心就更彻底的被查验并得纯洁。你就是一再一再的操练，你的心就越健康。第四重点， 说到我们新天然的光景有三件点，你要来描述你新的光景吗？第一，诡诈；第二，无法医治；第三，谁能湿透？这个就是你的核磁共振照出来你新的情形。第一，它是诡诈的，欺骗你，你都不知道。你去研究心理学，你越研读心理学，你就越搞不清楚，因为你的心是会欺骗你的。第二，是无法医治的，没有任何的辅导学能够真正医治人的心。第三，是无法湿透的，所以不是一种科学，的确不是一种科学，因为你无法湿透。也许你能够认识你的肉身，但是你没有办法认识你的心。诡诈就是他会戏弄你，他有各种的技巧，就叫你受欺骗，你只是自私自利自怜自爱，而你自己还不知道。我们的心一直有这种防卫的功能，就是一直的否认一些正确的实际，借着各种的理论保守你自己的某一种的形象，用一种的手段，就是你的心能够设计一种的计谋，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就设计出这样的一种计谋来防卫你自己。你很习惯那样做，你进到教会里，你也不知道，不知不觉的，你就是这样的在让你的这样的诡诈的防卫的手段在你里面来运行。哦，主耶稣，现在你会宝贝以西结三十六章。以西结三十六章不仅仅是借着牧羊恢复我们的外在，更是给我们新心，给我们有内在的恢复，不再是实心，乃是肉心。我们可以求这一个主啊，这是新约的一部分，就是你给我一个新心。 Amen， 为着新心 Amen。 第一小点，要对付心很难，因为我们的心诡诈，我们心的诡诈部分彰显于我们的自怜和自爱，因为我们这么爱自己并同情自己，主就很难在我们里面扩展。你爱自己同情自己，你不会说你是爱自己并同情自己，因为你有种种的做法叫你欺骗了你自己。我们不是研究心理学。第三小点，主在我们的灵里也许已经很久，但因为我们的心复杂掺杂混乱并诡诈，主便没有机会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里。属灵人有一个记号，就是他们很简单，你们很多人会同意我，你跟李弟兄讲话，他很简单，他一点都不复杂。 Tom 弟兄，你常常跟李弟兄讲话，从前李弟兄很简单，因为他操练他的心。好，末了一点，生命真实的长大不是我们长大，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阿们。主耶稣，愿你更多在我里面长大，天天在我里面更多长大，叫我的己减少，让主自己加多。和合神教士说，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有的人唱 那首诗歌，说到十字架，以为是一些物质的受苦，但是末了一节，说到无极，说主，我靠你恩力，盼望能无极，做一洁净器皿，流出你生命。282首，这个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成为无极，凭着他的恩典，我们成为洁净的器皿或洁净的管道，让生命从我们流通。如果我们弟兄们在治理教会，而我们是那样的人，那是何等美好。我鼓励我自己，也鼓励你们，我们要这样的操练，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 Amen。 因为这样的长大在于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心，基督才会有路在我们里面长大。要对付我们的心，唯一的路就是借着祷告，乃是在祷告的气氛和祷告的灵里，你才能够对付你的心。你要做心脏手术，你一定要进到手术室，你要有适当的环境。心脏的手术必须在祷告的范围、祷告的空气、祷告的灵里。二，主这赐生命的灵已经进入我们的灵里，他现今在我们的灵里等候机会，将他自己扩展到我们的心里。这扩展就是他在我们里面长大，而他在我们里面长大，就是我们在生命里真实的长大。 Amen。 愿主以这一篇信息祝福我们。我要末了用诗篇139篇来结束我的话。诗篇139篇末了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我不知道我的心，但是你知道我的心。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吗？这篇诗是一个在光中的人，不在黑暗里的人写的，说黑暗对你也不是黑暗，黑夜必如白昼发亮。这个就是一个在光中的人他所经历的。当他在光中，他求主鉴察他的心。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整篇诗说到主认识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道路，甚至说我在母腹里你已经把我联络起来，我的整个人，我的魂，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这一切都是在母腹里就由你把我联络起来了。你造我是很奇妙可畏，你不需要去找心理医生来研究你的心，我们受造是奇妙的。说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所以主知道我们的构成，他不只知道我们的构成，他更知道我们的道路，我们怎么做。他说我尚未度一日，你都记写在册子上了，你知道一切。但是他还是求主鉴察他，知道他的心，甚至主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被联络的，怎么构造的，他也知道你的道路，你就是飞到海极去居住，主也知道。但是你还是需要祷告，求主鉴察你的心。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 哦，主耶稣，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 Amen， 主。